下心境宽定，只要是好，感谢主，刚刚老陆家人开麦了。陈小红是吧？可以关一下麦。查一下 ，OK。好，在这个普天欢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平台啊，感谢主。可能今天没有什么特别也要讲的，因为只是讲了一下这个平台。我们再没有几天，我们就进入了2019年。在这个普天欢庆的时候啊，我们把我们带入这个2019年。感谢主，看一下这个，那么呢，就是说，讲到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在就是在普天欢庆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这个平台好像讲到了，就是要看重啊，是说这个意思吧？就这个平台可能会，我不知道是不是想表达这个平台，就是在2019年可能是不是很重要啊，就是要看重，就这个意思。因为就是背题的时间可以说越来越靠近我们了，就是越来越靠近我们了。所以在普天欢庆的同时，可能我们要预备好，可能要有一些更多的预备吧。我只是觉得，就是这是我自己的话，前面是神的感动，我自己的话就是说要更深的来体会吧，体会这份就是神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救恩。因为刚才在唱歌的时候，我在想到在普天欢庆，我就非常淋漓就是感恩感恩为我们生了一位救主。所以我们都应当就是欢喜和快乐。看一下怎么这么难打开。在这里好像它有点升级了，这个再看一看怎么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的2章多少节啊？是这个吗？就是只是想看一下，刚才我还翻到，对，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就在那里，一直就是在灵里的一个敬拜和感恩啊，借着这首歌，就是不断的来感恩，感恩就是这位救主。因为前面我们也唱了一个圣诞歌曲，他的那个歌曲的意思就是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啊，但愿这些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愿2019年所有的不管是夫妻也好，儿女也好，教会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所有的特别是夫妻的战争呢，但愿一切都结束了啊，是我们迎接这个美好的一个日子的到来。在这个日子里面，让我们学会来享受啊，因为神在这平台之前讲的就是说就是行道啊，要有这份就是要体会更深的体会这份爱，这个爱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把这极大的爱带给了我们。那借着这个爱，让我们去来体会，因为他是为爱而生的啊。 所以在这个体会的里面，让我们就是说，但愿我们都能恢复这个爱，在每个家庭里面，啊，这个爱带来的荣美，带来的和谐，带来的忍耐，还有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使得我们在2019年的话呢，但愿我们都能享受，不管这个外面它是怎么样子的，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要怎么样，我感受到就是这个仇敌啊，也在加紧在做啊，加紧在做，在我的里面好像也有一点，你起了一点一些战争还是什么东西啊，让我就想到我们要持守这一份啊，持守我们就是在2019年吧，我们来持守啊，持守神给我们的这一份啊，在家庭在家庭行道，夫妻儿女啊，开始行道，在行道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是要享受着极大的爱，也会有一些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不容易啊，但是最主要就是要领受这份爱，你领受了这份爱，我相信在2019年你一定是一个得胜者，持守啊，在持守的这个上面啊，2019年但愿求神来啊帮助我们，可以越过啊一切的，就是一切的这些障碍啊，因为在我的里面就是神就说，欢庆的日子啊，就是今天是一个欢庆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面，神也沉浸在欢乐的里面，让每个人也沉浸在欢乐的里面，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把时间给西部大大团。
谢谢你的普天欢庆纪念诞辰的日子当中啊，真的就是来怜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怀着欢喜快乐的心与你来同庆啊，来述说你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下的恩典怜悯和你啊，以及让我们带着这个盼望能够进入到新的一年当中。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是的，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你来拯救我们。是的，神呐，你也借着他，你让我们可以来到父你的面前，要为着这样的一个恩典，要为着这样的一个爱，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也愿这样的一种爱可以在我们的当中，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来彰显主你的爱呀。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也帮助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普天欢庆的时候，神呐，我们即将迎来这个2019。是的，神呐，我们相信神呐，你在这2019年，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必定要做那更新的事，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越来越能够行出你的爱来。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好，新华在吗？
好，新华，
好像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是不是在后花园呢？新华，你听得到吗？跳过。好，那个齐荣，请。
啊，主要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吧？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天上的子民。主啊，也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佳节里，能够更多的来思想和体会你的爱，相信你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美好而独特的心意。主啊，能够来警醒预备自己，等候你的再来。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什么和幸福大道团的分享和回应啊，就是一个圣诞啊，圣诞的一个节期的一些劝勉啊和回应啊，所以呢，在这个圣诞的这个日子里面啊，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回顾一下啊，这个耶稣诞生的意义啊，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就是来探讨这个思想啊，耶稣诞生的意义啊。过去呢，我一般啊，我们的角度啊，这个角度也是对的， 都是讲到啊，耶稣诞生啊，是作为救主诞生。那么作为救主诞生呢，就是说都是来拯救人类脱离这个罪恶啊，因为亚当啊这个夏娃犯罪，人类的堕落啊，这个陷在罪恶当中，所以呢耶稣诞生呢作为救主来拯救人类脱离这个罪恶。但是我们呢就是说要换一个角度来思想啊，这就是我们在新妇特会里面提出的问题，就是假如亚当没有犯罪，他在伊甸园没有犯罪，耶稣会不会也会降生啊，人间道成肉身。我们这个问题啊虽然是一个假想的问题啊，就是实际上亚当夏娃已经犯罪了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设想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设想可以把我们提到一个新的角度啊，这个设想其实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同的景点，就是来看这个耶稣降生的意义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设想，你就从来不会脱离这个耶稣，他就是救主，他来到，他降生就是为了就是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些，你永远不会就是离开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吧。但是你要如果做这样的一个设想，它可以让你看到你过去所没有看到的啊，而且是合乎圣经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亚当夏娃如果当初没有犯罪，这一个耶稣会不会降世为人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幸福特会上面就是给予了这个回答，我们就是回答 yes。即使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啊，这个耶稣也仍然会诞生。那他诞生的目的肯定就不是为了就赎人的罪了，对吧？那就也不是作为救主来降生了啊。那么他是为什么目的呢？这就让我们看到耶稣降生的除了赎罪以外更高的目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圣经啊，我们就会知道呢，这一个。首先啊，这一个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就给人类一个计划，就是人类没有犯罪，他就给人类一个计划，就是什么，就有一个计划什么呢？他要让他的独生儿子成为这个人类的丈夫。他要让他创造人类是为了就是成为他独生儿子的一个心腹。他是为了这个心腹啊来创造人类的。啊，你怎么知道这一个呢？因为这一个神创造亚当的方式是非常特别的，神创造夏娃的方式是非常特别的。神创造夏娃的时候，亚当根本就没有我们知道堕落是夏娃堕落的，但是神创造夏娃是怎么创造的？要恶骨造出来的，那时候亚当根本没犯罪，还没有创。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会是这个神造这一个人类还没有堕落之前，神造这个人，神造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绝对不是为了让人犯罪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所以神按照一个特别的方式造了夏娃，从亚当的肋骨啊，就是说，就是造了夏娃，然后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他们成为夫妻。圣经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所以在那时候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啊，神造亚当造夏娃，他就想到了要为他的儿子要娶一位心腹。你就看到了吗？耶稣他降道成肉身，他是为了他的心腹，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亚当他要离开什么父母呢？亚当他就是人类最早的祖先啊，为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亚当是第一个人，那他的父母是谁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这是指的幕后的亚当。这个奥秘在伊甸园啊，就隐藏着神啊造人的这个目的啊。所以呢，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除了赎罪，他更是要 成为人类的丈夫啊，来造了这个来造了人类，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啊，他降生的目的，他有更高的目的，除了赎罪以外，他要成为人类的丈夫啊。而且呢，我们也会知道，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形象啊，而虽然亚当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夏娃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那个形象只是一个半成品啊，他们都没有成为神的形象啊。所以呢，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神的形象。耶稣他是怎么样成为神的形象的呢？耶稣他成为一个人，首先他成为一个人，然后他经过各样的试炼啊，受过各样的试炼，然后他成为真正的神的形象啊。所以呢，这个耶稣他降生的目的，他要成为人，他要成为真正的那个神的形象，成为人的榜样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耶稣降生的目的，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啊，所以呢，这一个啊，我们今天啊，这个信息是我们在新福特会上面啊，就是在一个已经讲到的，不是一个新的信息，但是我盼望大家去思想啊，可能很少人这样去思想，但是呢，在这个啊圣诞节的这个时候啊，在这个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啊换一个角度来思想耶稣啊。诞生的意义。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是在这里也读一段这个克莱尔他写的这个一段话，给丈夫的话啊。他这个上下文里面都讲到克莱尔跟妻子所写的话啊。所以呢，这一个我盼望妻子自己可以去读。所以呢，他有一段话呢，就是写给丈夫的啊，我就在这里读一段啊，这个你们可以从亚当和夏娃的身上看到这样的后果。亚当知道不应该吃那树上的果子，但是为了省心和省事，他不想跟夏娃大吵大闹，所以呢，他也跟着一块儿吃。由此可知，你们男人并不像你们看起来那么坚强。肌肉发达跟坚强不是同义词，坚强是深思熟虑，有能力做出好的坚定不移的选择，尽管选择不符合妻子的意愿和要求，但你仍然说，主啊，我愿意面对由此产生的争吵和痛苦，不管代价如何，我愿意为我的信念和你的带领持守站稳，这才是坚强的男人。这不是让你打骂和虐待妻子，那是弱者的表现，不是一个真正男人的行为。你应该像爱惜自己的身子一样爱护妻子。你的人生是否亨通，取决于你如何对待你的妻子。我把你们放在一起，不是为了让你用暴力苦待妻子。如果你一直这样对待妻子，世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你。我让你们在一起是为了让你们彼此相爱，追求正直，所以要用耐心和宽容赢得妻子的心啊。这里讲的这个暴力呢，也可以理解为冷暴力啊，这个暴力和冷暴力啊。我就分享到这里啊，愿各位圣诞快乐
啊。感谢主，我昨天收到一个别的教会的一位领袖吧，他为什么不跟我发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一个牧师的讲道的视频。这个牧师讲道的内容呢，他是在圣诞节讲道，在圣诞节讲的道。但是呢，他讲的内容就是说，啊，他说大家看一看，今天为什么在我们的会场，我们没有布置啊大家以为的圣诞的这些装饰呢？他的结论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要重视基督的诞生，因为圣经没有鼓励我们去庆贺耶稣的诞生啊，反而是呢让我们去关注他的死啊。他因为那为什么他也记载他的生呢？是因为他有生，他才会死嘛。就是说他的生的目的，他诞生的目的呢啊，不是为了别的目的，是为了死啊。就是说他这个强调呢，其实我们大家很熟悉，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是非常强调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最宝贝的啊，他的死、他的埋葬和他的复活才是应当我们啊信仰的核心啊，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不应当去关注他的生啊，生是不重要的啊，所以不要把重心转移了。他这个说法呢，我其实很熟悉，因为这是传统教会传统啊，就是这样讲的。某种意义来讲是啊是对的啊，某种意义来讲，因为确实是神在从救恩的眼光来看呢，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埋葬、复活呢，那他确确实实在救恩这个层面，就是从就是我们得救啊能够就是不再下地狱啊这个层面来讲呢，还是很有，是确实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呢已经被扩张的眼光来看，那就这种说法呢啊就还是有所缺陷的啊，就是有所缺陷的原因呢，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说，我说这个呢这种说法不太适合我们今天所讲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耶稣的生，还有耶稣的他一生33年的生活，其实都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他也是我为我们走出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在世怎么来顺从圣灵，怎么来顺服天父，然后活出天父旨意的一生，行走在这一条路上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他33年也是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之后应当走的路，他33年走的路其实也是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以后的人所应当效法的道路。所以不是说他生不重要，也不是说他这33年啊不重要，只是他最后上十字架那个才是重要的啊。如果我们的救恩观只是啊局限在这一个啊这个得救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的救恩入门的话，或者是啊只是说他这个啊成就的救恩的最后的成效的话，那个我们的眼光就比较狭隘啊。其实我们应当扩充，其实主耶稣的诞生、他的成长、他的甚至他12岁在圣殿里的那个啊那个表现啊，最后他12岁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他是天父的特别的一个节，所以呢他说岂不我应当以我父家的事为念吗？但是他奇怪的就是他说了这话之后，他居然跟他的父母回自己的老家去了。他应该以父的事为念，应该留的圣殿来讲道、来教导、来传福音才对呀，那他为什么还要跟他的父母再回去呢？这一回去就18年。所以这18年为什么天父要让主耶稣要这样的做，这里头都有一些我们现在来要学习效法的真理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都不仅仅是要只是要看主耶稣的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他的诞生也有很多的意义，他的生活33年的生活也是我们走向得胜的这条道路的榜样，他所走的路，他说我就是道路。他的这个道路的意思呢，就是不仅仅是说你透过我才能到天父那里得拯救，他也有说你只有透过我才能到天父的面前蒙恩惠，不仅仅是得拯救，拯救当然也是蒙恩惠，是我们得重生得救之后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是要他这一条道路的啊。他这条道路既是我们成长的路，他既是得救的路，也是成长的路，也是走向得胜的路。所以他说他是道路，他是含有他整个33年半的这个整个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他所行的这条路，是我们今天也要走上去的这条路。所以他当然不只是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个成就的最伟大的那个得救的事，那个事业，这个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那我们抓住这个核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代表着主耶稣其他的就没有意义。那今天周爸这样的一讲，就是从啊心腹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就更有意义了。即便你就是人类不犯罪， 不存在救恩的问题，他也要来道成肉身。因为什么呢？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人呢，他既指我们今天的肉身的这些男人，同时也指我们，也指我们今天肉身的各位丈夫，他其实也指我们这位属灵的丈夫。他这个属灵法则，婚姻法则是一致的，属灵和物质界都是一致的，谁都要离开父母，就是说丈夫一定要离开父母，那属灵的丈夫主耶稣呢，他就一定要离开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就是天父，他的父母就是啊，就是他就是天堂，所以他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来进入联合。他道成肉身，他其实的目的是要来跟妻子，也就是跟人类联合，他要跟人类联合，因为人类就是他的妻子，这是神造人类的一个最神圣的目标，他要跟这个人类联合。他这个联合的目标是他你人类堕不堕落，要不要救恩，他都要达成的。只是呢，人堕落之后呢，中间要加一个环节，要先把他拯救了，然后再合一啊、再与妻子联合。就说你必须拯救，你的罪要被处理了，然后才跟你来二人成为一体。就说人类堕落之后，他多了一道一个手续。就说你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也不能跟神成为一体。所以先要把人的这个罪性要给他解决掉，罪和罪行罪性全部要洁净，然后才能跟圣洁的神成为一体。所以就多了这个救恩。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着重在这个救恩上面。其实救恩只是他的达成他创造人目标的中间的一个必要环节，并不是神创造人的所有的目的，但是他是达成他原来造人当中的一个必要的程序，必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他最终的目标其实还是要神和人要成为一体，其实就是天人要合一。他要达成的目标是天人合一，这个才是他至高的目标，最终的目标，他创造人的目标。即使人不堕落，他也要达成这个目标，人堕落了他还要达成这个目标，他中间就是要多一个拯救和洁净罪的环节而已，就差异就在这里。所以非常感恩这个来理解圣诞节就非常的扩啊，非常的提升和扩充了啊。这个我想很少很少的教会讲会开启到这个，会讲到这一点啊，这个是很感恩神跟我们这个 YY 平台跟我们家安的这个约柜的带领，实在是啊开启这个层面来讲真的是绝顶，非常非常的非常的 excellent。 但是神跟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说你开启了你就要去行。现在呢我感觉是2018年的尾部，我相信是不是进入到2019年，神还要继续强调这个行道，就是开启非常棒，但是呢我们要进入行道。我要非常开心的是，就是家人教会我听了好多见证，我也听到母堂这边的，也听到国内的，就是说这个弟兄姐妹越来越在这个行道的恩膏当中很大的不一样，很多的见证。我感觉这一次讲到行道的教会确实带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恩膏。那我其实理解也非常理解，因为天父他就说了，你只要行道我才与你同在嘛。所以你只要行道，你整个教会在宣扬行道，在推动行道，在实行行道的话，那你想想神就按照他的应许大使命，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神一同在就立刻感觉就不一样，整个教会啊，整个新气象啊，属灵空气啊都在不一样，因为神的同在那马上就各方面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的感动，就是说2019年我相信神会继续深入的推动，深入带领我们这个行道，从个人家庭到整个整体都进入一个行道的教会，那我相信绝对不一样，神会丰富的大能的同在，那这个教会才是真正的神喜悦和同在的教会，会带下极大的恩膏和能力。愿神祝福我们，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阿们
阿们。感谢主，今天在这个很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圣诞节的日子，我们借着 YY 听了各位牧者啊对圣诞节的主耶稣降生真正的他的意义，所以我们只能说献上感恩啊，他不光是拯救我们啊，他还是让我们成为国民啊。做祭司啊。 跟他一同掌王权啊，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最高的呼召啊。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家人教会的 YY 平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不光仅仅得救，我们还在一个婚约里边啊，我们在这个约啊等我们等候新郎啊，所以这是我们更加有盼望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很特殊的日子，晚间又是我们主堂的圣诞晚会，我想今年的圣诞晚会虽然相隔几年，但这次我们在这一个新的教会，神必有他的美意在其中啊，我们在一同欢喜快乐啊。我想对我个人来讲，要思想这份十字架的大爱，要回应这份爱啊，要成为真理，成为得胜者啊，预备自己等候新郎啊降临。所以说这是我们大有盼望的，我们欢喜快乐，今天晚间一同来庆祝。好，我就回应这些。
听得见吗？
对，声音很好，请。
好，感谢主啊，刚才发现YY没有登录啊，听是听了，但是没有不能发言。好，感谢主啊，今天是圣诞节，祝大家圣诞节平安啊，喜乐。有声音吗？啊，有。好，所以感谢主刚才各位属灵父亲的分享，特别的感恩。就是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光要思想神的这个就是我们要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更是要回头去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并且他在世上33年，然后走过这一条不容易的道路。我觉得我们不能光像孙爸刚才讲的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不要光看耶稣基督的某一个位置他所行的道，而是要看他从就是从他降生开始，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他其实一直是在行道，也是在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和榜样。我刚才一边听分享，我就一边呢就是神感动，我就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边呢，讲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五重降杯，从第四节、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第九节都是在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如何虚己降世为人，而且成为人仆不光成为人仆，而且成为罪人，不光成为罪人，还会为我们死，不光是死，而且是死在最让人不耻的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基督这五重降杯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感恩，真的是要来学习，就这条路不是最后这个大功必其于一役，而是说一步一步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身的这样行出来，一步一步的降下来，谦卑下来。所以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来好好的思想，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只有他这样五重降杯，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以后，神才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现在过圣诞节才有意义，我们现在在圣诞节期间这个时候，我们来唱赞美诗，我们来唱平安夜，我们来欢喜快乐才有意义。所以非常的感恩。那么在这一章的这个开始的部分，保罗提到说，所以你们要心意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就是在讲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要是我们讲到我们家恩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要心意合一，我们要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念。那么非常感恩在这个圣诞节这个期间呢，我们新生堂搞了几次的活动，有整个分堂的，也有各个小组各个区的这样的聚会。那么非常感恩我们在不同的聚会当中呢都有不同的得着甚至在我们二区吴区长领的这个区里边，我们在两次聚会里边就有两位新朋友决志，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迹象，一个标志，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神在2018年这个圣诞节这个期间将开始一条在整个家恩教会包括在新生堂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个新的开始我觉得就是从有新朋友 而且有新朋友觉知，那么也有新朋友要受洗，从这个开始，就是我们行道，就是这个行道不局限在我们个人层面、家庭层面，我们的行道要扩展到我们的教会的层面和社会的层面。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就要把它行出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看到我们有有一位姐妹就是在这个发的这些群里边或者是朋友圈里边在讲她在过往的七年当中，她的灵被教会、被这个大家庭、这个属灵的家庭带着提升，一层一步一步的提升，这样的这个情这个心路历程吧，我就非常的感恩。我觉得神真的是在做心事、做大事啊！我们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让我们在一同行道。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事放在我们的心头上，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心态当中，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能感受到我们所活出来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讲到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非常阿们，就是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在这个YY晨祷当中周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新郎孙爸也讲到说，我们不光是要看这个耶稣基督这位新郎，也要看我们这些肉身在地上，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如何去在家中活出这个爱，活出我们对妻子的谦卑柔和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就说要在这个圣诞节这个当天今天的时候，我们要来学习如何在家中看别人比自己强，如何在我们的小组当中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神的心意就会彰显出来，神的爱就会彰显出来。感谢主，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仔细的再来读一读，再来分享，然后再来体会，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神的慈悲怜悯，神的爱。求神祝福我们在这个2018年圣诞节、2018年年尾，以及我们在2019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同来互相的劝勉，就是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活出彼此相爱，我们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一同在这条路上来行道。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今天是平安夜，也祝愿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的一起来奔走天路的家人都圣诞节了，平安夜已经过了，圣诞节快乐荣耀归于神这个平安就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我相信我们都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也在神所喜悦的路上在行。那刚才牧者们都分享到真理的层面、教会的层面，我想我也是特别感恩分享一点家庭的层面昨天晚上是平安夜我们有一个家庭的礼拜我们因为我们和父母亲不是住在一处，所以不是呢能够常常天天很容易的就都有这个家庭礼拜，所以我们也是隔一段时间那我们在一起当然是以圣诞节耶稣降生这样的主题我们来读经来分感恩的分享这一年的感恩分享和回顾祷告等等。那我就看到我们每一位呢，每一个家人呢都是更加的爱神真的是灵里面很欢喜，心里面很快乐，非常感恩。而且每一个人呢，因为我们都很多分享了更加的经历神也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从老到小每一个都在破碎自己改变自己，那我们每一个人对彼此的这样的爱也是更多，也是更加的怎么说被神炼净更深所以就看到我们自己家里面三代的这样的合一和彼此相爱真的是神做成的也感受到我们灵里面的这个相通和美好，所以神在我们中间呢真的是被尊崇我也 第一，就我也是感受到一个不同，18年的圣诞平安夜，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啊，那讲到神啊。就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支搭帐篷啊，就是，所以我感受到这个支搭帐篷，就是因为昨天也早晨也分享到一点马槽啊，说到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成为一个谦卑的马槽。那昨天周爸说到，我没有想到过哈，周爸昨天说到，他说我们的关系也可以成为一个马槽。哎，到昨天早晨那样听了，昨天晚上我就感受到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关系啊，就像一个马槽，就是一个谦卑的马槽，神在我们中间可以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神的喜悦在我们中间啊，他在我们中间被尊崇。所以这个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三代关系、亲子关系，哎，都是好像神做成这样一个马槽，在我们家庭当中可以迎接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关系当中，也是在我们中间长成他的身量。所以这是我感受到，不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早晨我也跟严明弟兄有一点夫妻之间的分享，真的都是充满感恩，就是看到不仅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也是在关系当中能够迎接，或者说耶稣能够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就是我也是很感恩我们家的头哈，严明弟兄，他今年一年在我们家中的带领，使得我们在灵性上面、在关系上面、在财务上面各个方面都非常的蒙福。那我们这个礼拜结束也有一些新年的愿望和这个展望哈，也就是盼望我们家每一个人哈，我们都是放在神所放的位置上面更加的就位，不管是做带领的、做帮助者的、做辅助的、做孩子的哈、做三代啊老人哈，都是我们都是在我们自己神所放的这个位置上面更加的就位、更加的成熟、更加成为整个家庭的祝福，也更加的使我们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的不仅带到我们生命当中，也带到我们关系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家庭的礼拜，我看到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功，非常的充满感恩那家庭礼拜结束，大家很晚都休息以后呢，我自己呢跟神就有一些时间，那我就回顾我自己这一年我自己跟主新郎之间的关系那也是2018，也是在这一年中间发生的年初哈。他的爱，他作为新郎的爱就是我们婚约的这个爱，虽然我们订婚约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这个真实的这一份关系和感情不仅是真实，而且是很强烈的这一份，它降生在我的里面在今年很实在很真实的。那我回顾这一年的过程呢其实在这个爱的关系当中，在这个约的当中呢是神他主动的示爱，是他主动的吸引，而且他是持续的示爱、持续的吸引，他也是恒常的保守。那我呢，我们作为心腹我们自己是一个回应的爱，是一个极力来持守的爱。所以一个是保守，一个是持守，他保守那些愿意持守的人，那么持守的人那只有在他的保守当中才可能持守得住那我们这份爱常常是一个回应的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很发现到我们人是很难守约的，我们自己是很难守约的，常常的软弱，虽然有那么强烈的爱在吸引你，就是在你前后左右来包围你，在你里面来吸引你、感动你，但是人还是常常的软弱，还是里面会有冷漠，还是会有分心，所以人守约是守不住的，是很难守的。但是神是一个守约的神，守约是慈爱的神，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真实。我这一年所经历的就是神对我的守约和是慈爱，他对我恒久的忍耐，对我全然的包容，不管我是怎样的软弱分心，再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又用更多的爱来将我来包容和来抱抱他对我是不灰心的，也不放弃的。很多的时候我自己要有一点对自己的这种不能守约的状况都有些灰心啊、自责，但是他的爱不容许我停留在这样的灰心自责成为定罪的里面，当然我里面会有点责备，这个是需要的，有些警醒是需要的，但是不像以前就跌倒在这个定罪啊，这个就是怎么那样的状况里面，他的爱就再一次来，就是说来就是宝宝哈，就是对我是不灰心不放弃的。所以是这一份爱在今年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坚固台，成为我的保障，成为不能震动的锅， 因为今年的震动也很多，以后的震动我相信也会有很多，无论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舍己的路上还要经历很多的这样的舍己哈，向己死哈，破碎包括更多的跟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向世界死，向世界死啊，就是脱离各样的缠累，脱离各样的缠累，包括血气肉体的彻底的这个定死也好，明年我们内在的神要做更深的工作，包括外面的，因为进到末世，进到进到这个荒年了，所以教会的震动，社会的震动，我相信都会加剧。那么有什么是我们能够不仅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得胜？我相信是这个里面不能震动的国，所以神他一定要在我们里面要快快的做成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啊。那新的一年。因为我想这个数字的改变对每一个人有的时候也会触目惊心哈，变成2019了，总觉得这个18好像才刚写顺多久哈，一年一年的就是很快，所以当这个19的这个日子要写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更加接近了，那么预备被提的日子也更加接近了。我想我们在这个平台一直能够追求，没有掉队，也没有也没有离开啊，一直在能够追求的，实际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持守，比别人都多么的持守好，而是神确实有一份恩典，他确实有一份的拣选恩典，而我们也就是在不成熟中间，但是我们也回应了，我们也愿意跟神一起来回应，所以一直的持守在神所非常喜悦的这一个可以说这个队伍里面吧，这个群体当中。所以在新的一年，我自己觉得我个人来说，我的家庭来说，我们的我们所带领的所服侍的群体，还包括整个的平台来说，其实也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什么目标，就是要来看自己就是离被提的这样的神的心意是不是更加的能够每一天在行道中间更加的贴近，每一天能够来这就是在预备自己无论是你是要更多的住在基督里，真实的在那里面找到这位神，而且不仅找到，而且他是跟他一同的生活，还是我们要在欺凌中间来就是来更加的领受和运行在这个神的欺凌中间，来成为我们自己行道的能力和我们服侍的能力和我们操练你做君王祭司也好。我想不管任何一个环境领导我们，事情领导我们在明年一年新的一年中间，我们都能够更加的快的能够服下来，更加快的能够来学这个功课，那么这个功课的学习要更加的在爱的动力当中，更加的在盼望，因为盼望一天比一天临近了，一天比一天真实了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当中，也当然也在信心的这里面这个动力当中。我想觉得2019年神要我们稳行在高处，就是让我们的脚腿要快如母鹿的蹄，就是不要再迟疑啊，软弱啊，冷淡啊，怀疑啊，征战要不要顺服啊，要不要去行道啊，真的是要来就是说我们能够快如母鹿的蹄，快快的跑，他给我们预备了快车道，我们自己也要快跑来回应我真的是感受到今天可能有点不同吧，也与师母的这个感受也是我的感，就是神很喜悦我们在去年一年的回应，那么明年我觉得我要更在一直在这样的路上，而且要更好的来回应，那么我们自己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在神的恩典当中哈，我们做成自己得救和得胜的这个功夫，就是在于我们行道的回应，神有这么样的三样的动力在吸引我们，缠拉我们，推动我们，我相信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的回应和神一同，我们能够做成神要在我们身上达成的。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谢谢满文牧者的分享和带领。我相信就像刚才邓牧师说的2019年让我们借着这个行道带来这些稳行在高处，就是说突破一切的障碍稳行在高处，来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份爱。阿们。就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群体好，爱的颂歌，哇，这是神。